真的是心里也相当的难过。那这个礼拜正好读到约伯记，所以呢有一点点的要轻的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除了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灾害之外，我们也仍然看到神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掌权。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听到 Ken 给我们传了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亮君的母亲已经决志信主。那么在我们当中上个礼拜周琳也是在这里决志信主，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跟他碰面的话可以当面跟他恭喜，然后欢迎他加入我们这个教会。那么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呢，先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思想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好叫我们真的能够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得到帮助。主，我们恭敬把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伯记，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在旧约的两段式经文是627页。约伯记第一章6-22节，欢到我们同声来念。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请。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围覆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四方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我们都知道，最近在 Santa Cruz 的山区发生了大火。刚刚续名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感到这个人生的变幻无穷。那么将来有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在许多年前，住在台湾那块土地上的人，有谁会知道会有921的大地震呢？在几年前，在纽约世贸大楼里面的人，那么又有谁会知道有911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呢？直到最近，我们生活在大陆上的这些人民，又有谁会知道在521会有四川的这个大地震，而且这个大地震又带来这么大的一个灾害呢？那么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常常都是出乎人意料之外，而且都带来非常重大的这个损失。因此每次当这些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那么人们就开始在思想，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些的苦难的发生呢？但是当人们去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说法很多，众说纷纭，从来呢就没有一个定论。然而对于这个苦难的发生呢当然也是有答案的，只是我们人自己没有明白而已。那么许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呢就会以此来质问我们这些信神的人说如果这个世上真的有神的话，神难道会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对待人吗？如果不是神会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对待人的话，那么神为什么不施行拯救呢？难道是神没有能力来施行拯救吗？还是神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这些的事情呢？当别人跟我们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的来回答这些的问题。我想许多人呢可能一时之间呢都没有办法答得上来，就算可以回答的人呢，通常呢也不能给予人一个完全满意的答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记得，即便我们没有答案可以给人家，或者我们没有办法给别人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这并不表示没有答案这只是表示我们人的智慧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而已。但是其实从圣经里面呢，或多或少也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于人类呢为什么会受苦的原因。那么这些的原因呢，通常是直接或者间接跟我们人是有关系的。有时候是因为人犯罪，所以才导致神借着这些天灾人祸来管教人。那么另外有些呢，则是因为人为的疏忽，人为的过失，是因为人本身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以至于才会导致一些的灾害产生。我相信这些都是大家可以 understand 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人为的因素都排除在外之后呢，我们还是有很难明白的地方。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好像有些无辜的人会受苦，甚至于敬畏神爱神的人会遭遇到苦难。照理说，神应该是赐福给那些敬畏他的人，降灾给那些作恶的人才对。但是从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有时候呢并不是如此因此呢，在这里我们不能说是人为的因素人为的因素才是 导致这个人类受苦的唯一的原因。显然呢，除了人为的因素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因素存在，是导致人类今天所以会受苦的原因。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导致人类之所以会受苦的原因。那么在谈这个原因之前呢，先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约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在这里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由此可见，约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在信仰上呢，他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人，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在家庭上，我们看到他生养众多，家庭和乐，可以算是一个美满的家庭。在事业上，我们看到什么？他成就斐然，他有很多的财富。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备受敬重的人啊！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对约伯啊这样的一个人投以羡慕的眼光。然而在这里啊，约伯最值得我们去称羡的地方啊，并不在于他的家道丰富，而是在于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为什么约伯记的作者可以在这里这么肯定啊约伯的为人就是这样子呢？啊，除了我们看到他本身的一些行动之外呢，其实在一开始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们就可以清楚的那么看到约伯呢的确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在第二章的第九节那里讲到约伯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是很严重的一段话。在第二章里面记载到这个撒旦对约伯第二次的攻击，让他生病，让他全身长毒疮。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看到约伯呢已经看不下去，他开始为这个约伯打抱不平。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约伯在他的妻子的眼中呢，实在是一个纯正的人。他觉得像约伯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为什么神竟然还会让他遭遇到这样的一个苦难？所以在这里他才会要约伯呢你干脆就不要再信这个神算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约伯的妻子对约伯这样的一个评语是可不可信呢没有人知道他对约伯为人的评语当然是可信的今天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在其他人的面前，我们可能还可以假装一下，好像是一个正人君子，好像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但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另外一半面前呢，其实许多时候很多的事情呢就毫无隐藏了。所以我们的另外一半呢，通常对于我们的一些坏的毛病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可以得到他的妻子对他这么肯定，说他就是持守纯正的人，那么这里就真的表示呢，约伯就是一个持守纯正的人，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说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说，约伯啊，你不用再假装，反正神都知道，而且神已经给你处罚了，你再假装你的纯正做什么？但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约伯的妻子这样跟他说呢，那么就真的表示约伯真的是一个纯正的人真的是一个敬畏的神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才会看到约伯的妻子会对他说，你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儿女都没有了， 财产也没有了，仆婢 大部分也都死掉了啊。那么连你自己的健康都失去了，那么你何必要再信这位神呢？你信神敬畏神做一个纯正的人对你有什么样的益处呢？弟兄姐妹，我相信约伯的妻子对神的所抱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也是今天我们许多人对神所抱持的一个态度。今天好像只要我们人敬畏神，那么我们就应该得到神给予我们的祝福，我们就不应该遇到任何的困难。如果信神敬畏神的人还会遭遇到苦难的话，那么这一方面表示神可能不存在，另外一方面又表示这个神并不值得人去信靠他。然而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对神的这种敬畏呢，是因为神他本来就值得我们人去敬畏他，所以我们才去敬畏神。我们并不是用敬畏神来跟神换取神给予我们的祝福。更何况有许多的时候，神给予我们祝福的方式呢，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好，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太快下断。不过不管如何，从这里从约伯的妻子的口中，我们确实可以看见，那么约伯是一位敬畏神的人。那么这是第一方面，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约伯。第二方面呢，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约伯。在这里第一章的第八节啊，告诉我们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约伯在神的眼中呢，那么他的确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啊。既然神都可以这么说约伯，那么约伯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神不只是看人的外表而已，神也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约伯不管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么他的的确确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然而像约伯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也不能保证在他的人生里面呢不会遇到苦难。在这里第一章的第六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啊，有一天，这一天呢是约伯他想也想不到的一天，这一天也是我们世人想也没有想到的一天。那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发生呢，使得当时约伯家里的情况呢，整个产生了改变了。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呢？在这里的一章的六到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像当时呢，地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非常祥和和平，但是在天上呢，却有神跟撒旦的一段的对话。那么从那一段的对话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约伯之所以受苦的原因。约伯在这里之所以会受苦呢，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约伯在这里之所以会受苦，也不是因为他的儿女们做错了什么事情。约伯在这里之所以会受苦呢，乃是因为撒旦在神的面前挑战约伯对神的忠诚啊。撒旦认为约伯对神的敬畏呢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那么他必当面弃掉你。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约伯之所以会受苦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他自己产生了，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 相反的，是因为他实在太敬畏神了，就是因为他太敬畏神了，他才会遭遇到撒旦的这样的一个指控，才会遭遇到撒旦给他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呢，我们今天人之所以受苦的原因呢，并不一定都是因为我们人犯罪所引起的，有时候呢，反而是因为这个人太敬畏神了，才导致这个撒旦的攻击。那么我相信在这一次四川的大地震里面呢，可能也有这样的人在里面哈。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不能把所有事情的发生呢都推给撒旦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光是靠这一点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来解决那么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关于苦难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么约伯记这本书的存在呢，最主要的目的呢，还不是在为我们解开为什么这些无辜的人会受苦。他在这里也不是要为神的公义或者是为神的慈爱在做辩护，在这里他乃是要让我们看见那个这个智慧呢是从神而来的那么也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我们人的智慧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如果不是神指出来为什么当时为什么约伯会受这个苦的话，那么我想可能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约伯这样一个敬虔的人会遭受到这样的苦难。因此今天如果我们要凭着我们的智慧去寻找出所有苦难的受苦的原因呢，那么无疑的这是缘木求鱼的一件事情，是不可能达到的事情。所以今天当我们人遇到苦难的时候，那么最重要做的事情呢，并不是去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当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事情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约伯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呢？约伯怎么可以在苦难里面他仍然保持他的纯正呢在此我们可以看见约伯之所以能够在苦难当中仍然保持他的纯正的原因呢，并不是他清楚知道他的攻击呢是从撒旦而来的，也不是因为他知道神会限制这个撒旦给予他的攻击，所以他不怕。从约伯记整本书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伯从头到尾他就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苦难会临到他的身上。从约伯他自己本身的说话里面，从约伯的妻子的说话里面，以及从约伯的朋友的说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一致认为呢，那么这个攻击，约伯所遭受的这个攻击呢，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往下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么约伯的朋友呢，他们都一致的说，就是因为约伯犯罪，所以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灾祸。但是我们也看见约伯的妻子知道约伯是清白，他相信约伯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所以他才会劝约伯，你就不要再信神了吧。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虽然约伯呢自己也认为这一场的灾难是从神而来的灾难，但是他却仍然呢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仍然相信神，他认为神是可信的，而且神也仍然是值得他敬畏的。那么这就是约伯与一般的人最大的不同的地方，这也是一位真正的敬畏的神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约伯在这里在这种情况底下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他为什么还可以对神保持这样一种敬畏神的心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是因为他对自己 而且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呢？在这里二十一节的上半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约伯认识到自己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约伯看见自己本来就一无所有，他次生出于母胎，他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人呢，那么他会觉得，那他还有什么好失去的呢？那么第二点，约伯他看到自己本来呢就不能带走什么，就算他曾经拥有的是那么的多，但是当他一想到他将来还是要空手离开的时候，那么他的得失的心啊就不会那么强烈的。啊，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到以前在瑞典啊有一个穷苦的孩子，那么他找到一份为这个大富人家放牛的一个差事。那么有一天他想溜出去玩一玩，小孩子通常就是这样，很想玩，所以呢他就找他的妹妹，找他的妹妹来帮助他去放牛。那么那一天呢，他给他妹妹一个非常特别的酬劳，那么就是在那一天里面呢，他的妹妹可以握着啊他给他的一枚的银币啊作为他的酬劳。那当他的妹妹同意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之后呢，那么他的妹妹就花了8个小时的时间呢，为他在田野里面呢来看守那个牛群。那么当他妹妹在放牛的时候呢，也不时的拿那一枚他握在手上的银币拿出来看。那么等到他哥哥回家之后呢，那么妹妹就把这枚银币呢再还给他的哥哥。那么从这位妹妹脸上的表情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她似乎对于她那一天所得到的工资呢非常的满意。那她得到什么工资呢？只是握着那一枚的银币而已。那么过了许多年之后呢，那么这位男孩长大成人变成一个大的企业家。有一天呢，他就告诉他的朋友这件事情，他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告诉他朋友说，你看我的妹妹是多么单纯，她愿意为我做一天的事情花了80小时的时间，那么只是握着一枚的银币，只是我让他玩一玩我的这枚的银币而已。那么接下来他的朋友就回答说，你觉得你妹妹很傻对不对？但是你身为成年人的你呢，岂不是也跟他做出同样的事情来吗？你看你现在辛辛苦苦为自己积攒这么多的财富而且这些财富也是在你有生之年呢可以让你握一握而已。最终呢你还是得放手，当你行往这个人生的旅程的时候，你还能够带走什么呢？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这个人的妹妹她因为认识到自己本来就不是那枚银币的主人，那枚银币本来就不是属于她的，她是空手而来的，因此当她空手离开的时候呢，她并不会因此感到忧伤，相反的，她反而因为她曾经拥有过而感到快乐。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像这一位女孩一样，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碰到苦难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来面对这个苦难所为我们带来的一些的损失，甚至于我们会为我们曾经拥有过这些东西我们会来感谢神。不然的话，如果我们老是想我损失这个我损失那个，那么这个最终呢只会给我们带来这个劳苦愁烦而已。另外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哥哥，因为他没有办法看见将来，他也没有办法带走他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因此呢他只是一味的在那里为自己积存财富， 甚至于连他的妹妹都成为他的廉价劳工，免费的。像这样的人，将来有一天，如果他失去这一切所有的时候，我相信他会比任何的人都更加的痛苦。弟兄姐妹，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岂不是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很多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认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我的孩子，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银子。当我们越是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呢，如果有一天当我们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难过，我们就会更加的失望，我们就会更加的没有指望。然而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只不过是一个管家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人生的态度就会有转变。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当你遇到这些令人难过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可以难过，我只是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到自己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就可以节哀顺变。因为既然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我们也要相信神把它拿去，神也会去照顾它，我们何必太多的担忧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一章二十一节下半节，这个约伯可以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伯承认神他拥有一切，他所得的这一切呢都是神赐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可以赚来的。因此既然一切都是神赐给他的，神有这个主权，那么神可以赐给他，神也可以从他的手中把他挪走啊。这就像我刚刚说到这个男孩啊，那枚银币呢那时候也是属于他的，他也有那个主权啊，随意的给人拿去玩，但是他也可以有权再把它收回来。同样的，今天神对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呢，也有最终的一个主权，所以神可以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神也可以把这些东西再收回去。今天我们有许多人啊，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认为只有那些还没有付完这个贷款，还有 mortgage 的人呢，才不是真正拥有啊，不是那个房子真正的主人。但是我可以说呢，就算今天我们有些人已经把房子的贷款都付清的人了，那么这些人仍然不是那个房子的真正的主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除非我们能够真正清楚地认识到，那么神有他的主权，我们也接受神这样的一个主权，不然的话，今天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的损失呢，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都会让我们失去了平安，都会让我们失去了喜乐。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看到神有主权的话，那么当然有一天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的令人难以忍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约伯的身上，我们实在可以看见，那么约伯之所以敬畏神的原因呢，并不是神赐给他很多的东西，并不是因为神赐给他很多孩子，并不是神赐给他很多的财产，并不是神给予的他所有的这些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伯之所以敬畏神，乃是因为神是配得他的敬畏。所以即便有一天神将这一切所有的都挪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见约伯仍然没有失去敬畏神的心，那么这就是约伯最难能可贵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想过，你为什么要来敬拜这位神呢？你是觉得敬拜神之后神就可以给你许多的赐福吗？还是你真的觉得这位神呢就是值得你来敬拜的那位神呢？今天不管我们抱持着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来敬拜神。我相信在这里所有的人，我们都不希望看到那些发生在约伯身上的这些事情呢，同样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将来有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我们没有人可以预测的。假如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与亲人生离死别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呢？假如有一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财富都失去的时候，那么我们又会如何来自处呢？假如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身体的健康，那么那时候我们又会作何反应呢？假如有一天类似中国四川这样的一个大地震也发生在湾区，而且是在我们当中的话，那时候我们是否仍然能够对神存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呢？那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信靠顺服神呢？我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不管将来的有一天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我们能够看见，那么本来我们就是一无所有的，而神呢，他却是掌管万有的神。好，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不管这个世界上发生再大的苦难的问题呢，都不会难倒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呢，这些苦难呢都会过去的，而且随之而来的呢就是那永远的福乐。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怕有一天我们会遇到苦难，我们只要相信有一天神会使这一切的苦难呢都从这个世界上挪去。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因为你本来就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这一切的恩典，也求主啊，你纪念那些现在能在苦难中的那些人。主啊，你自己帮助他们，让他们也能够看见，也能够认识你，以至于在他们的心里面真的有这个力量能够来面对他们所面对的苦难。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所有的来到你面前的人当中，主啊，你真的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的。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以至于我们真的是会甘心顺服神你的旨意的带领，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坦然的来面对每天的生活。主啊，真的求主把这主你的话语真的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好叫我们真的这些话都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主啊，感谢赞美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陈牧师给我们的信息。但是十年前没有听到这篇的讲道，但是在将近十年以前我遭受一些苦难，那最后我的选择是离开了神，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又回来。假如我在想当初，假如我听到这一段的话，可能就不会离开。好，我们来唱诗290首，都归耶稣。我们唱诗的时候请弟兄姐妹起立，让我们仔细思考什么叫做都归耶稣。神的主权，1-4节。
Thank you.
姐妹们站立，我们先让今天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讯息。主啊，诗篇教导我们，我们一生在地的年岁不过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主啊，但是我们在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重担而已。主啊，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体验到，我们人生在世不过是短短的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你所教给我们，你所摆在我们前面的永恒，我们的天路是在我们前面那么长那么长的一段日子。主啊，跟在地上的日子比起来，在天上的日子是何等的美好。主啊，真是求你把这段的话语交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今后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方法能够会有所不一样。主啊，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奉献的心，真是求主祝福所有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愿主使用这些金钱能够不管是在宣教、在救济、在其他的事工上能够达到它的效果。所以再次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么美好的信息，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是报告的时间。首先还是一样跟往年一样，欢迎我们今天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我看到几位新人哈，首先也欢迎品评刚从中国巡视回来。我看到李永义弟兄哈，又再次来到我们中间。好，好不好？请第一次来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可以用你习惯的语言。Andrew，OK，、okay, 欢迎你。他是亮君的外甥。
我们的 coach，
篮球的 coach。
的 coach。你笑的 Michael 的表哥。
也是我的表弟啊。
姓黄，黄德欢。
黄弟兄，欢迎你。
从大陆来。
OK。刚来这边吗？还是？
我第一次到这里。
OK。欢迎你。旁边那位是 OK， 好，这边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姐妹？可以啊。那个 Eva 很久没有来，她今天突然出现，让我觉得很惊讶。你要不要再自我介绍一下？你跟你先生。
已经都介绍给大家听了，我叫 Eva。那我很久没有来，那希望能够再持续再过来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先生不好意思哈。好，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家看到单张上面的第二项哈，捐款救灾，就是我们上礼拜同工会的时候有决定，就是弟兄姐妹如果有感动要捐给这次地震受灾的同胞的话，你们可以特别在你们的支票上面注明一下是给中国地震，或者是要给缅甸的那个风灾的那个捐款，稍微注明一下。那我们同工会的决定是说，我们教会会 match 2500块钱啊，但是这个 match 就是说，我们是本来就是要奉献，即使弟兄姐妹没有到奉献，没有到2500块钱，我们还是会教会的名义还是会奉献2500块钱啊。所以这个 match 只是有一点鼓励的意思在里面啊。所以就是记住说，你要奉献专门给那个赈灾的话，请你注明一下。注明的时候你写英文中文应该都可以，没有什么问题。下礼拜6月6号到6月8号，星期五到星期天，我们有教会录影啊。那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问说，那边大火有没有影响？我想应该没有影响，因为中间隔了一条那个 Highway 17，所以火烧不过去，应该是这样。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再来跟我问啊。我想今天报告事项就到这边啊。我们饭后会后还是有午餐，请大家留步一起享用。好，末了以后散会。